Welcome, ICAN 60.
欢迎大家来到 ICAN 61，现在是2018年3月13号星期二的会议，那么现在是下午 GAC 同 ALAC 的联合会议。
So, good afternoon.
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再次回来。那么现在咱们开始看这个议程24，也就是 GAC 同 ALAC 的联合会议，时间是1:30到2:30，在2018年3月13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回来，欢迎 ALAC 的同事 Helen， 请做一个介绍吧，谢谢。我本准备把话筒给到我们的联络人，他在哪儿呢？我们就这一块有议程吗？有这样一个这个网络议程吗？有没有这个幻灯片呢？看起来好像没有。Ariel， 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我觉得这里有一个 AOB，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内容。哦，对，这个幻灯片马上就上来了。我没有发言，我可以先介绍一下。好的，我们的今天的议程呢，就是ALAC GAC 的会议，那就是地理名称和新 GTLD 的这个后续流程，以及 GDPR 临时模型在嵌服务区的这个能力建设工作。以及GAC 和 ALAC 怎样继续的参与 ICAN 的工作，目前的这个议程不在这个网络，不在这个屏幕上。那我想在这里还给大家讲一下这个 KSK 的密钥轮转的这个事情。如果没有其他的类型的话，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我们首先来探讨一下这个地理名称和新 GTLD 的后续流程问题。我相信你们一定都比较熟悉了吧。那这上面写的这个文本上面写的说是不知道是谁在说话，我想说我是 Alan Greenberg。我们都知道在工作阶段五到底有什么样的工作， ALAC 目前就这一点还没有一个正式的立场，但是我们有一个非正式的立场。在阿布扎比会议结束的时候，我们确定了一点，那就是大部分人参与了这个讨论的时候，他们的立场是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解决方案，而我们也希望这个解决方案不会导致有很多人获得很多，而很多人失去很多。但是该怎么去做，我们却没有一个建议。那么现在看看在座各位有什么样的看法想法，以及我们该怎么去做，或者您有什么其他的观点想提出来的。所以在这次论坛中，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去做，那么现在请大家提问，或者是探讨一下你们自己的这个想法。门尿给我们说两句吧。门尿发言。的确你说的很对，这一点 GAC 成员对此非常关注，特别是 GAC 有许多 GAC 成员呢 都表示了对这个工作组他们要参与进去，而且我们明天早上还有一个日程，那就是如果所有的 GAC 成员感兴趣的话，他们会参加这个 WT5 的工作。所以第一方面呢就是流程，第二个呢就是实质内容。那么有关流程这一块，我们正在期望 CCWG 给我们更多的信息，我们必须了解他们的看法。但是后来我们发现 CCTLD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这样一个 PDP 的流程，因此呢这项工作也让我们的工作非常的繁忙。我理解您也有同样的类似的讨论在 ELEC 中。 Alan 有请。
是的，我们也讨论了这个话题。
那正是由于这个问题是一个 GNSO 提出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也了解这个同区域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我们应该要了解更多的信息。因为我自己实际上是参与了上一次的 GNSO 的 PDP 的政策制定的，现在的流程是告诉我们我们要使用 CCWG 的这个新的模型来对此进行讨论。比如说如果我们要采取一轮新的这个政策和规定的话，那么这个规定呢就要需要正式化，那这就意味着我们花一两年的时间来通过。那 GNSO 它会去这么做，所以对于 ALEC 来说呢，我们不想把时间延长那么久，因此我们没有选择。就我自己来说呢，我并不担心这一点。我们一直都在看到这一点，那就是这个问题对 GNSO 是一个威胁。那 GNSO 它在这个 WT 中会有什么样的结论？如果社群拒绝了这个结论，我们该怎么去做？那如果社群接受了这一块，那么我们 ALEC 又怎样向董事会提出建议？这又是一个另外的威胁。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问题。一方面我们要表达我们的意见，但是在 CCWG 中我们的意见也许也被人家忽视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找到一个合理的方式推进。曼道发言，谢谢。的确我们获得的这个反馈呢，我们的副主席告诉我们，如果我们采取 CCWG 的这个规则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这么做。但是这毫无疑问，在 CCWG 中我们是遵守了 CCWG 的原则，但是还有其他的方面呢。那么现在的讨论更多的是关注在实质问题上，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方面的讨论中将我们的声音表达出来。那我想问一下，参加 WT5 的这些同事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介绍，或者是说一下您的看法呢？如果没有其他的看法或评论的话 ，Alan 发言。我想说呢 ，ALEC 以及 RALOS， 我们都向这个组织呢提供了一个联络人，也并不一定是一个联络人或者是参与人吧。反正每一个那个区域都有一个人专门参加这个的 WT5 的工作。 我们至少有五个人参加了这个工作轨道，所以当然了，我们这个数字不限制在五人。Manal 发言。谢谢你把这一点说出来，因为我们也做了同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好像有六个人参加到这个工作轨道中去。那么这六位成员呢，都会不断的向 GAC 进行汇报这个 GENESO 的讨论的情况。我们还有其他的人自愿参加这个工作轨道。Alan 发言。听起来好像我们的这种处理方式是比较类似的，非常高兴能够了解这一点。那么 ALEC 的同事有没有想说两句的？好的，我们来看看下一个议题吧，那就是GDPR 合规的临时模型，因为现在是只提出了一个模型。我想说两句，我们对这个话题呢，在 ALEC 在 Adlarge 中有一个讨论，但是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立场。很多人在 ALEC 中呢是比较担忧一点，那就是 ICANN 的临时模型呢，也许 DPA 他们是不会同意的，或者是不会通过的。如果你听一下马悦然的看法，他指出我们要从 DPA 那里获得一些指导，所以我们到目前还不知道他们会说什么。如果他们能告诉我们他们可以接受或者是不接受，这样的话至少我们有一个向前走的这样一个方向，对吧？从 ALEC 的这样一个角度中呢，作为一个原则来看，我们非常关注隐私性，我们关注互联网的整合统一性，我们也尊重这个执法机构和非执法机构，或者是打击网络犯罪的人士来继续完成他们的工作，关注他们的这个需求。当然了，我们也要遵守法律，找到一个方法来应对这个合规的问题。我自己的看法是GDPR 等等这种隐私性的法律呢，实际上从来在制定法律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他们的影响是怎样的。他们在立法的过程中，他们并没有好好的同这个当地的互联网的运营商进行一个交流。也许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能够在立法之前同他们这个相关社群进行一个交流，这样的话也许会更好。 Manel 发言。从 GAC 这个角度呢，我们对此也提出了一些评论，而且我们也提出了一个模型。那么这个模型同 ICANN 的这个模型呢是做可以做一个对比的。一方面呢，我们特别关注的那就是一个认证，那就是到底有哪些实体可以查看非公开的数据。我经常听到人们说，他们说 GAC 不应该过多的参与这方面，特别是在认证的模型这一块。那这种看法呢并不是来源于 GAC。那么在这个认证模型中我们还在讨论，所以我们的立场是在这个执法机构或者是在这个国家层面上 GAC 要协调这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决定工作。那么有关行为准则这一块， GAC 愿意同其他的利益相关方一起来提交有关行为准则的建议。那么有关详情呢，我们并没有给到大家，我们还没有完全的进行深入的详细的讨论。我可以看到
很多人都在强调这一点，所以我在这里，我代表我自己，我并不代表 GAC。 我认为呢，所有人都说要有这样一个层级的机制，所有人都能够同意，有一部分信息要放到公开的网络上去，但是我们要再决定，这有一个程度，有一个界限，而且我们要考量这个合规，这是合规的这个问题，是不是把这个界限缩小了？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讨论的辩论的内容。那么现在具体界限是怎样，很难去做一个定论。所以我们也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讨论，看看哪些是合规，哪些是不合规的。那如果不合规的话，这些我们还需要进行进一步讨论。那现在我想问一下 GAC 的和 ALEC 的同事，你们想不想提出你们的看法？
Alan 发言。
我想说一点，有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就是目前在 WHOIS 的所有的项目是不是都需要按依法收集的。那么 ICANN 有这样一个调查，他们发现WHOIS 的所有的内容都可以供执法机构和这个网络滥用者使用，所以我们就在想 WHOIS 中的所有的这些项目是不是都应该得到搜集。 WHOIS 是在30年前就已经确定了，那么现在情况有变，是不是这些信息都要搜集呢？所以我们目前就这一块我们并没有一个回复。那之前肯定是有意义的，但是现在是不是这个意义还充足呢？马亮发言。是的，但是好的一点呢，就是 ICANN 告诉我们，那就是他们正在同这些这个隐私的专家进行探讨这一点。 Tijani 有请。非常感谢，我是 Tijani Benjama， 我代表我自己发言，虽然我是代表 ALEC 的。您刚刚所说最具争议的一点呢，就是认证这一点。换句话说，ICANN 它并没有走极端，特别是在这个认证这一块。它指出这个认证必须要在认证中在社群中确定。我看到现在的这样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呢不能完全合规 GDPR。 那我想说，在这个地方我们的目的就是要确保 GDPR 合规。我们有这样一个法律，我们必须要确定合规。如果把 GDPR 一点一点的看的话，你会发现搜集 WHOIS 中所有的这些资讯呢是完全对 GDPR 不合规的，而且留存这些 WHOIS 的数据在不同的这个地方储存的话也是不合规的。因为 WHOIS 的数据在不同的地方储存，所以很有可能会出现泄露，因此我们必须要考量这一点。现在我们有这样一个模型出来了，我也理解ICANN 他提出了这样一个模型，但是至少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模型，那么现在社群就要好好看一下这个模型，看特别是那些专家人士，看看这个模型能不能够对 GDPR 合规。我们要发言。如果我说的不错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合规呢是大家都同意的，因为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合规和不合规的问题，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如果我们知道一点它是不合规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去讨论这一点了。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现在不知道什么是合规的，什么是不合规的，这是最大的挑战。
Alan 发言。
毫无疑问，这应该是由这个隐私保护的这些机构，他们应该可以做决定。我想说，我们在这里说，我们希望他们能够通过这个模型，但是很有可能他们不会同意，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果我们要严格合规的话，也就是说要有非常明确的依据来搜集数据的话，我们就一定能够合规。而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这对互联网也有巨大的影响。我们来看看吧，看看会发生什么。我觉得至少我们已经快速行动了，这至少是个好的迹象。另外一点呢，我觉得也很重要，那就是我们有好几个方向去走。合规的模型呢，将会告诉这些合规人员哪些可以去执行，哪些可以不执行。还有一个方向呢，就是董事会可以颁布政策，但是这个政策呢只能是适用一年。那么在一年间 PDP 能不能够完成，这也是一个挑战。Manel 发言。我想说，的确我发现 GAC 也是非常积极的行动了起来。美国代表有请。谢谢。我觉得非常好，因为我们已经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当然了，这还有一个时段的问题，比如说这个签约方是不是真的要用一个合规的模型。那目前 ICANN 没有办法去做这一点，而且 ICANN 也没有办法完全强制他们要求他们执行这样一个模型，所以这也是我们比较担忧的一个问题。我有这 Alan 发言，我有这样一个担忧，但是我们还要考虑就是这个签约方他们的问题。因为签约方他们如果不合规的话，他们很有可能就没有办法继续执行他们的工作了，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利润问题，而且会影响到 ICANN， 所以我相信他们会合规。当然了，作为我来说，我是希望这个签约方他们能够真的去执行这个这个模型，但是我自己可能也信心不够足吧。Manel 发言。大家还有其他的评论吗？还是我们可以继续了？好的，我们继续吧。下一个部分呢是欠服务地区的合作和能力建设问题。大家都知道我们有一个 GAC 的工作组，专门讨论欠服务区域的工作。我们也在不同的地区举办能力建设工作坊。那我们 GAC 的同事以及 ICANN 的同事都参与了进来，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 Paul 能不能给我们介一个介绍？ Paul 他是这个工作组的副主席。 Paul 有请。谢谢主席，我是 Paul Hunter。 我想代表我自己作为这个欠服务区工作组的这个联合主席说一下，那就是说我非常感谢这样一个项目，但是工作组目前将会在 ICANN 62巴拿马会议中进行一个工作坊会议。我们在亚太地区、非洲地区和波多黎各都举办了工作坊的会议。 巴拿马将会是最后一次地区的工作坊。工作坊在那之后没有计划再进行能力建设的工作，但是工作坊将启动这个工作坊的调查报告，然后把这个报告提交给 GAC。 工作组还指出要确定这样一个这个培训的项目，并且把这些项目放在 ICANN 的学习中心中去。那么在这个能力建设这一块呢，工作组还希望 ALAC 同我们进行一些合作，来制定一些材料，或者是在欠服务区域提供培训，并且同 ICANN 进行合作。那么这个主题事务呢，在此前的 ICANN 社会议中也已经谈到，那么现在我们应该开始行动起来了。Manel 发言 ，Alan， 你想说两句吗 ？ALAC 对此并没有进行一个讨论，我们还不知道我们是不是会对这些工作感兴趣或者是合作。但我自己呢，我代表 ACA， 我说我很愿意同你们进行合作，而且我觉得我的团队也不会有人对此反对的。我们应该同你们进行合作。或者是互相认识一下，互相参与你们的活动。我通常很少在我发表言论的时候是有肯定性的，但是今天我是这么说的，我很肯定我们愿意参加合作。
哎，你好，我是梅伦凤。我这个代表的组织是和 Vincer 一起创办的。那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些欠服务区，其实呢在网络里面呢还有一些是欠服务的性别，也就是这个女性在网络里面呢我们发现女性的这些领导层其实不够的。所以呢我在想呢，在下一次的这个下一轮的这个能力建设当中呢，我们是否可以来考虑一下这个欠服务的女性这一部分的能力建设呢？我本来要先这个让下一个人先讲一下。那同样的呢，我觉得这个方面呢，我不觉得我们会反对要合作。那我知道 Giovanni 他是我们这个能力建设的主席，他可以跟你讲几句。谢谢你的提问，我也可以同意 Alan 的说法。我觉得 ALAC 肯定会想要有这样的合作。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挺有历史的一个工作方，还有工作小组。工作小组里头呢，至少一年当中有10到12个女性，而且是每年都有这么多。口译员更正，我们一年大概会有10到12个线上的演讲。那身为这个工作小组的主席，我可以跟您肯定说，我很愿意和你们一起合作。那我很鼓励你们用这个 ICANN 学习中心，因为这个非常好用。那这是 Alan 发言，刚刚是 Tamaji。 你好，我要讲的是我们前面会前会和一位这个 Marine 讨论了。 Marine 对这个议题非常的感兴趣。 Marine 今天很不幸没有办法参加这一场会议，但是呢基本上我和他讨论了，就是说或许呢我们应该可以在巴拿马会议上面做一些什么。他的这个工作小组呢可以帮我们找到一些哪些领域一些项目是这些欠服务的人群有可能会想要参加的。那我们这个很可惜的呢，在巴拿马的这个工作方呢已经是最后一个了。谢谢。这个 人力建设的这些项目是基于过去的这些调查问卷调查来做的。那在 ICANN 61结束之前呢，我们会把这个之前大家填的这些问卷调查给公布。那根据这个问卷调查，我们可以或许呢再做一些议程上的更正或改变。谢谢 Paul。 Alan， 你刚刚也提到了我们其实是分开的，各自的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呢后来发现我们大家其实呢都达成了一样的共识。那我想要再讲另外一个议题，也就是这个入职的项目。我们大概有100个新的成员在过去一年当中加入了我们，所以我们现在思考为什么我们不来办一个这个入职的项目呢，让这些新的成员能够真正的去了解我们的工作，让他们更好更快的来参与到这整个过程当中。所以我觉得这个领域呢应该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进行合作的一个领域。我觉得这个领域呢，我知道对 GAC 和对 ALAC 来说，虽然说我们各自可能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原则还有道理，还有一些，但是呢我记得没错的话 ALAC 是有这一个类似入职项目的课程。至于他的这个信息是有多更新或者是否是最新的我不太确定，但是呢我们当然可以鼓励大家来参与到这其中。那如果我们你们 GAC 想要知道的话，我们也可以把这些最基本的工具给你们，帮助你们，而不是得从零开始。谢谢。我是 John McCreez。 就这一点我也想讲一下，说我觉得你如果能够向这个政府参与团队沟通的话，跟他们讲这个需求的话，他们应该也可以帮你。谢谢 John Boa。 谢谢 Manel。 我只想指出一点，明天8:30的这个讨论讲这个入职项目还有 ICANN 学习平台，如果呢 ALAC 还有其他团队的人想参加，希望大家都能来。谢谢 Paul。 还有没有什么想要再讨论的吗？好像没有看到任何人举手。那我们在讨论下一个议程之前呢，我其实刚刚最开始应该要做一件事情，我没做到。通常呢我们这个 ALAC 参加这场会的时候人都很多，那你们应该也知道我们现在提出的这个预算案呢对我们做外展的项目来说是很具破坏性的。我们的外展的预算基本上是砍到快没了。那这场会其实和我们这个预算来说刚好是应该说就是我们这场会跟那场那个预算会的刚好是卡在同一个时间。我只是说我们平时来参加这场会的很多，今天可能没有那么多人在场。还有没有人想说什么呢？没有的话我们就讲下一个议程。那下一个议程呢是 GAC 和 ALAC 在这个 ICANN 的后续的一些声明。那我们很高兴我们这个共同声明很快就出来了，也很快的就提交到了董事会上面，这非常重要。我们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必须要进行跟进，然后看一下我们有没有什么需要改。我觉得这要么是大幸要么是不幸。 因为呢，我们把这个声明发出来的时候，正好是董事会批准了这个资金，让我们能够做一个项目。所以呢，我们把这些标示还有这些指标全都放上了这个 ICANN 的网站。那董事会跟我们说的呢，是说，我们现在这个三年的项目，他们跟我们说，你现在要求我们做的东西，基本上不就是本来的这个项目之中就有了吗？我觉得他们有一点误解我们的意思了，他可能就觉得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这个数字系统。但是我觉得呢，应该是说我们 ILAC 想说的是说新文件出现了，我们不应该要等这些文件被纳入到新的这个系统里面，我们应该是要直接就已经有一个一页的这个简介，而且呢已经准备可以放到这个系统当中了，不必等了那么久。那我相信你们大家也都有看到这个董事会提给我们的回复，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误解还是什么，你们可不可以补充一下？我觉得我们也收到了一样的问题，就是说他们一直问我们说，你还需要我们提供你什么样的文件？他们想要有比较简单的做事方式，而不是有更多的文件，不是有更多这么厚的文件。那这个议程上面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想讲的？我觉得这个 GDPR 的沟通还有联络的做事方式很特别，他们确实有给我们很多资讯还有很多的信息，那很多东西都放在网上，网上呢其实不是最好找信息的地方。我们其实应该要像 GDPR 一样，我们应该要把像 GDPR 的这样的东西呢，还有一些很现在是很关切的一些议题特别提出来。我们不必要用一个这个特别正式的方式，但是呢就是不断的去敦促大家，我们必须要来思考这些议题。没错，我也很喜欢我们就这个 GDPR 这个方面整个 ICANN 的社群所做的讨论，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进展非常快，大家也都非常乐意也积极的参与这其中的讨论。我觉得虽然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来办这些跨社群的工作方案工作小组，但是我们真正的看到了这个多利相关方的模型在奏效。那也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这些工作小组跨社群的工作小组，我们才有办法这么快的把事情都完成。那还有没有什么要讲的呢？那这也讲到了这个比如说优先顺序的这个比如说呢，当一整个大社群里面都可以意识到说有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我们大家其实动员起来动作很快的。像其实当时那个 Ayana 的这个过渡也是类似的，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当时大家关注的都一样。我觉得当我们不认为一件事情是非常紧急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会花个一年来打造一个工作小组，再花个六个时间来找这个工作小组里面的成员，再花个一年到两年的时间，慢慢的把事情完成。所以呢，我们其实呢就是只需要这个时间压力。请问在座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好，你好，我是这个 ALAC 北美地区的代表，谢谢主席女士。同时呢，我想要和在座各位说声欢迎，感谢大家来波多黎各。 这个来的时间正好不过，谢谢大家。那我刚刚呢，可能应该要先在这个第二个议程的时候呢，就应该把这一点提出来了。我只是想要提醒整个 GAC 还有整个社群，明天有一个 GNSO 就这个地理名称方面呢，我们有一个面对面的讨论。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参加，可以稍微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后续行程 PDP 做得如何。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这我们的共同领导，包括这个 OGA， 还有一些 CCNSO 的一些领导阶层也会出现，也会来开会。我们欢迎大家给我们一些建议，因为我们就是想听听大家的想法。就这样，谢谢。请问还有没有其他的评论或者问题吗？好的，那既然没有的话，我们就来讨论 AOB。 这个 AOB 是这个 DNSSEC 提出来的，专门要讲这个 KSK 轮转。那这个 KSK 是这个 DNSSEC 的一个密钥，这个密钥本来去年就要改了，本来是要在 IANA 过渡时期的时候就要轮转这个密钥，但是呢没做成功。我们把这个推迟了，因为我们发现 DNS 的这些解析器他们还没有做好准备。他们如果呢直接进行轮转的话，互联网会停止，会影响到很多人。那当时我们不知道这个影响有多大，所以我们就没有这么做。那我们选择没有做这个轮转。我觉得没有人认为我们一年之后这么做会做得比较好，但是我们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方面的经验。那这样你有没有想特别讲的？我是张。我想代表我个人发言。我是这个 ALEC Nararlo 的一个成员。在过去一段时间呢，我们基本上 ICANN 都是在讨论 GDPR 还有这个预算，反而呢就没有讲到这个 KSK 轮转。之前我们讨论这个 KSK 轮转，这个轮转呢应该是2018年10月要来进行。ICANN 从一个技术性的角度来讨论这个 KSK 轮转，他们说如果呢我们看到这个服务器有越来越多服务器他们在轮转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完成，没有办法成功运转的话，那我们可能要再多讨论。在这个2018年轮转的时候呢，这个数据呢可能会非常的混乱。ICANN 不知道这些服务器是否呢，还有这个服务器的这些底端用户呢，他们是否有办法就是承受这所有的这个影响。美国代表请发言。谢谢这个你提出这一点，然后也谢谢你把这个提上了这个放上了这个议程。那美国，对美国来说 DNSSEC 很重要，因为呢 DNSSEC 美国也促进这个 DNS 的安全和稳定。但是呢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能够制定一些实践和做法，比如说 KSK 的轮转我们必须有这方面的一些做法。因为在未来呢希望不会，但是呢如果呢未来有这个 KSK 的这个破坏，那我们必须要有这种稍微有些记忆和经验来知道说要如何进行这个 KSK 的轮转。因为呢越采取 DNSSEC 我们等越久其实越不好。我不能代表大家发言，但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我们支持一个这个全面考量过的一个 KSK 轮转计划。 我们希望呢，在就是所有会受影响的参与人呢，都能够来进行充分的沟通和讨论，来减少他们所带来的这些破坏和负面影响。因为基本上我们等越久，我们的问题就越大，所以我鼓励 GAC 和所有有可能受到影响的人尽快的来讨论这个 KSK 的轮转。现在我们看到的数据其实挺吓人的，基本上只有很少数的服务器解析器他们有能力可以回报说他们是否已经准备好了。从这个去年的10月开始，我们只看到很少部分的解析器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大部分的解析器呢都没有办法做好这个准备。那很多人呢，他们更新了他们的软件。那有些人呢，他们这些信任的措施没有做好。或者是呢，他们很多人呢以前更新过，但是后来没有更新，他们可能不知道。那我们不知道的是，有多少用户他们依赖同一个解析器。那如果大部分的解析器都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的话，但是他们只代表1%的用户，那没有关系，这个风险我们可以承担。但是如果他们代表大部分的用户的话，那这个风险太大了。
美国也刚刚说了，我们到底是不是要轮转然后学习经验，还是干脆轮转了之后让有一些人碰到问题。那么同某些这个软件升级一样，我们变化了的话，我们就可以在升级之后再转回来。但是现在在这个 KSK 轮转上，我们没有办法这么做。 Jenny 有请，请 Jenny 文章马发言。谢谢，不好意思，我忘记说我自己的名字了。就是DJM Benjamin 发言。就我来看呢，在互联网上所做任何事情你都会有风险，但如果因为有风险你不这么做的话，那你永远什么事儿也干不成。这个 KSK 轮转呢是一个必须做的一件事情，我们实际已经推迟了。我们应该几年前就做这件事情，现在我们必须要进行轮转。我的意思说不一定非要在10月份做这个事情，但是首先我们要必须做好准备，第二我们要进行轮转，而不能说因为有风险有问题我们就不干这个事儿了。我看到Cards Hajia 还有其他的 GAC 成员想发言吗？好的，哈扎有请。哈扎，我是哈扎 Mini， 我自己是支持 KSK 轮转的，但是我的问题是给到 GAC， 你们的立场是什么？曼奈尔发言。我想说这个问题我们在 GAC 内还并没有进行讨论，我们听到了一些报告，在之前的这个 KSK 的会议KSK 轮转预计轮转的时候之前呢，我们有了一些了解，但是目前来说我们还没有对这个话题进行探讨。 Alan 发言。我们在上一次也进行了一个讨论，但是由于上次轮转并没有进行而且延迟了，现在呢我们也没有对此进行一个全面的讨论。 John 有请。我是 John LaPrise。 我想说呢，有一个评论 David Conrad 今天早上也说了，一个解析器的服务商是微软，微软他还没有把这个新的软件放到解析器中，那么这种情况呢就可能影响到许多解析器，他们这些解析器很有可能对这个 KSK 轮转还没有做好准备。
Alan 发言。这就是说，微软的这个解析机，它现在也许有这样一个可以解析新的 KSK 的这个技术，但是它没有一个报告系统，是这个意思吗？Lavia Lecron， 谢谢 Alan， 你说的很好。我代表我自己发言，我在这里不想给大家太多的担忧，但是有关 KSK 轮转这一块呢，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它比 GDPR 更重要。 GDPR 它不会影响互联网，但是 KSK 轮转会影响互联网，会使得互联网没有办法运作。那如果 KSK 轮转在2018年十月份确定的话，这就意味着很有可能有很大甚至是几百万的用户没有办法使用互联网，这是更为重要的一件事情。 Alan 发言，的确这个数据显示，现在比如说在印度就有很多报告返回到我们，他们指出在有一些地区印度的解析器没有办法来进行 KSK 轮转，所以我们现在信息并不全面。还有几个人想发言， Iset 有请，美国代表，然后有 Shen 想发言。美国代表，我想说在这里要谨慎一点，因为人们很担忧，但是我想说你们要告诉自己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或者是说它的到底不意味着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在 DNS 中一定会碰到一些解析的问题，但只要是 ISP 它推广了 DNSSEC 的话，它就不会有问题。但是有很多 DNS 它没有通过 DNSSEC， 所以如果我们的运营商它正在验证 DNSSEC 的话，它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要了解在这个过程中，在我们在你们的国家到底要做什么样的措施来应对 KSK 轮转。我觉得应该不会有整个国家的网络都不会运作，所以在这一块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个跨社群工作组的工作，使得大家更好的更清晰的了解 DNSSEC 这样一个问题，以及它所带来的这个影响，以及给 KSK 带来的影响。好的 Shen， 大家好，我是 Shen， 我是 ALEC 的成员，我是代表我自己发言。美国代表说得很对，我完全同意。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强调这个事情的令人担忧的事情，因为我自己呢，我是一个技术人员，我觉得我自己也做过这个事情。那么当我们发现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仍然就有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一方面要做好准备，然后就去做这件事情，做完之后我们再进行调整和解决，这就是我的看法。谢谢 Alan 发言。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问题是不是只会影响到推广 DNSSEC 的这个解析器呢？我觉得现在至少这一块并不是如此了。荷兰代表有请。谢谢，大家好。那我知道大家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对这个话题呢，我觉得这个场合不是一个讨论这个话题的场合。我们是政府，我们并没有参加这个解析器的问题，我们应该要听取一下这个 ASEC 的这样一个报告，或者是说技术人员的一个报告，或者是社群的报告，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的工作人员。我觉得当然了，担忧是好的，但是至少在这里 作为政府来说，我们不应该对此进行讨论。曼纳发言，大家对此还有其他的看法和意见吗？在我们结束这一节之前，那如果没有的话，那谢谢 Alan 及 ALAG 的同事，感谢你们同我们进行互动，感谢你们向我们介绍你们的工作日程。那我们希望在休会期间能继续与你们进行合作，并且在巴拿马会议上继续同你们合作。谢谢邀请我们，再见。曼纳尔发言，我要再念一下。现在 GAC 同 ALAG 的联合会议结束讨论，请大家继续坐在这里。GAC 的同事，我们将会直接进入下一个议程，谢谢。